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今天我和美玲在这里呢，把我们的老朋友啊，孙波涛牧师、高伟川师母请到我们当中。其实呢，他们曾经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做客，也特别的分享过他们的个人见证。
是啊，孙牧师、师母你们好。
你们好。
很开心你们有再来我们远东跟我们分享啊。知道呢，你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去了日本做宣教工作。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跑去日本去玩了。但是呢，其实宣教呢，我们也知道日本有很多的庙宇，很多时候我们去玩的时候都去参观不同的庙宇、哦、那所以在日本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是不是真的很困难呢？牧师帮我们分享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跑到日本去呢？
最主要是伟川的姐姐和姐夫，他们呢88年那个时候去日本留学，姐夫读了经济学的博士，姐姐就读教育心理学，毕业之后呢就找到工作，同时他们在那个时候听到了福音，是他们美国过去同学向他们传福音，同样也是当时伟川在北京的时候也向他们传福音，他们这个圣诞节就找到了教堂，去了教堂一步步神也带领他们，两个人都信主了，信主了在当地的日本的教会，同样神也感动他们要去装备读神学，后来他们又去新加坡去读神学，在日本的很多的同胞，所以他们就回到日本的福冈啊，在那边开始了第一间的华人教会，常常也为他们祷告，他们以前也来过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那边的职堂的工作，在这一次就和伟川啊，还有我的儿子，我们一同全家去了日本，他们的这个教会实际就在他们的家里，周日的时候把各种那个房间都打开啊，在厅里面他们聚会，在那边讲道探访很多的分享，也很好的机会，不但了解当地的华人，同样也看到那边的第一间的华人教会如何从职堂一步步来建立起来。
伟川师母啊，这一次您也跟着去了，特别是讲到是你的姐姐哈，在你们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观察到在日本这样一块土地上，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在那里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对，这一次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去日本，第一次去的感受就是那边的从国内去的那些同胞们都是很痛苦在那边的挣扎，然后我也听过很多的姐妹们在那边是怎么信主的，曾经有姐妹告诉我她是自杀过2次，然后现在在这个教会里面信主，然后被培训甚至要去读神学，所以我去那边的感受就是那么多的中国人都需要福音，可是第一间的这个华人教会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教会能够把那些流浪在外那些中国同胞在那边打工的学习的那些人能够集中起来，让他们能够听福音。
在日本的华侨，就是在日本的中国人，他们是不是就像很多其他国家的中国人，他们都去那边开餐馆来开超级市场呢？
是有在超级市场打工的，有这个开这个饭店的，还有大部分人都是在那边可能有教中文的，还有一些在基层里面打工的，都挺累的，非常的辛苦。
但是呢，同时也是看到哈，很多的留学生去日本的留学生也蛮多的，然后也看到很多的留学生他们在那边读书完之后留下来，完另外呢还有靠近说大学啊，九州大学。也有很多的访问学者同时也在那边我们都知道在日本我们称为福音的硬土，所以在日本传福音确实有很多的挑战我想在我们北美通常来说周日正常应该是休息， 但是在日本我感受到他们好像这个概念比较弱。原因是什么呢？日本很多从事服务行业的，所以他们的周末是常常上班的，所以他们能来到教会都是甚至下下决心来调整的。
那就刚才您讲到说日本传福音又好像一个福音的这种硬土哈，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福音也是神托付我们基督徒的大使命嘛，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相对于来说，现在中国大陆的福音都是在好像欣欣向荣哈，很多人都在接触到福音，而且都愿意来信福音。但是为什么离我们中国大陆其实很近的这么一片土地啊，日本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福音的硬土呢？
我想这可能是跟环境有关系，因为日本人他们的生活的节奏非常的快，所以去那边的中国人呢，他们的目的就是打工赚钱，他们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有的女孩子去了以后很年轻就嫁给日本人，过着一种好像很安逸的生活，但是在那种的环境里面，他们有家庭的嫁给日本人和中国人去那边的一种气氛就是紧张的节奏赚钱，所以对福音呢他不觉得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他没有时间。像我姐姐刚去日本的时候，很多台湾的弟兄姐妹也去给他门上贴条子啊，邀请他们去教会，我姐姐说哪有时间呀，就是挣钱，就是要生存。所以这福音硬土我觉得就是在那种的环境里面，对人心的那种物质上面的那种追求可能比大陆更厉害，所以他们去到那边没有别的目标，就是赚钱。那星期天打工他们是理所当然的，那让他们去教会有一少部分人才能够有这个决心，他们真正认识神的人才肯放下那个工作去教会。但去教会那些人还有很多人，如果星期天有工作做，他们还是跟牧师商量请假。所以这个我姐夫就说，每一次只能告诉他们原则，真正要让他们来教会还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决定，所以硬可能就硬在这个方面。
刚刚听牧师不是讲过你姐夫他是读博士的，那姐姐也是受高等教育，那姐姐有没有跟你们分享到底他后来为什么他又愿意接受福音呢？
这个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个我姐姐呢，是因为我信了主之后我一直给她传福音，她的最好的一个大学的朋友从美国特别去日本去看她传福音，等于是他的好朋友跟我同时给他传福音，他就觉得这两个最亲近的人怎么都信主了，而且天天的跟他们讲，所以他有兴趣就是说要去教堂去看一下。然后我姐夫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说去教堂，但是他只是陪我姐姐去圣诞节的时候去看一下那个教堂，结果没有想到他去了那个教堂呢是日本人的，没有一个中国人，都是日本人。他们那天去还是迟到的，结果他第一个感受就是日本人同时的从那个窗子里面回头看这两个陌生的中国人，然后他们非常的欢迎，而且那很真诚那种爱，我姐姐就说那种日本人的那种眼神给他的感觉很感动，和以前他们受的教育说日本鬼子的那种形象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就是被那种的爱所感动嘛。之后就是一直在去这个教会，然后这个牧师呢有一次的洗礼，他在旁边观礼，他觉得他也想跳进这个受洗池去洗一洗才圣洁。那我姐姐就是从那儿之后，牧师说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我就给你们两个单独开课，就他们的日语应该没问题，所以给他们开了两个月课，他们两个就决定接受主。也是因为我信主之后我给我父母传福音，我父母也信了，所以我信了之后父母信了，姐姐姐夫因为我们这些家庭的改变再加上日本人的那种的爱，他们也就接受了。
那您刚才说其实在日本所谓的这个信仰的硬土是针对于我们中国大陆同胞来讲，那在日本人他们本地的那些基督教的教会啊，或者说这个信仰的传播又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他们这些基督徒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传福音。那这日本人的教会30年30个人，所以我姐姐他们呢 就是从那个日本人的教会自己开了这个教会七年嘛，已经三四十个人了嘛，但三十个人的日本人教会没有任何增长。所以在整个那气氛里面，我虽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姐姐说呢，就日本人他们不会很容易接受基督教，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那个国教啊，那些的他们的神，所以在日本传福音好像很难，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安排的满满的，生活节奏很快的，别人插不进去的。
另外刚刚提到日本的硬土哈，不单单只是华人，是整个的日本，因为你到日本哈，可以说就像在使徒行传的满城偶像一样，所以他们也只是满城的庙宇。日本的道教，日本的佛教，所以呢，日本的道教是管生的，就是出生的，佛教是管死，生和死，面对死亡的都要去日本的佛教。比如说，你看日本道成的这种庙宇是蛮多的，所以所谓的硬土是普遍性的，整个日本的国家。所以看呢，日本的基督徒比例是非常少的。
那如果你们在那边传福音的话，比如说宣教士或者是我们愿意传福音的人在那里，那会不会受到什么阻碍，或者是说受到一些逼迫呢？
我想就是一个大的环境，人们对福音不感兴趣，所以传福音会更大的可以说是一个障碍。不像在北美，我们在北美，我们可以说无论你走的大街小巷，起码见到教堂是蛮普遍的，去到南美起码是天主教，那么到了日本，你到处看的都是佛堂，日本道教的庙宇。
对，我去走的这几个地方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教堂，没有看过十字架在街上。我听我姐姐讲呢，她说他们的现在聚会的地方已经爆满了，再也坐不下什么人了，然后他们只有把小孩子就放在另外一个姐妹的家里面，他们轮流的带这些孩子，然后他们想再租一个大的地方都不会租给他们。如果你说我是教会用，不会租的，他们必须要买一个大的地方，这个就没有人管了。
牧师，你说公共设施他不给你当教会？
是的，不允许的，不租给不借用的 都是这样，他们规定，
政府规定的。
是的。
那所以你就很难建教堂了。
租用公共设施，租给你社区中心，假设租给教会用，按规定不允许的。
但是你自己买了以后你可以当一个
教
会可以用。
那是可以用、是
一个。对，我听我姐姐说他们就看了好几个地方想买一个大的地方，但是每一次都谈好了，结果那个价钱很高，他们的钱现在还不够，所以都放弃了。
我不能租只能买，那这个很困难，因为你没钱嘛。
对啊，
是的。
那姐姐和姐夫面临了这么大的这种挑战，特别想知道他们是靠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啊，能够支撑他们在这样一块硬土上去开垦。而且其实你刚才讲了，他们已经这么多年了，教会现在也就是
三十个人。
其实想起来我们北美一看，不管怎么样有一个小团契也都有二三十人。
是，
那他们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一种状态下，你这次去探访他们的时候，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怎么样的？他们会不会失望或者是说想放弃呢？
完全没有，因为他们开始建的时候就预料到是一个硬土，他们非常清楚。这一次我去感受到，就是虽然他们很艰难，像我姐夫差不多有三年就是没有工资，然后我姐姐呢不得不去教中文然后维持那个生活，因为他们的新的弟兄姐妹他们奉献各方面都不足够，所以在这种状态里面，我看见我姐姐就是说她很羡慕我们在北美有这么多的同工可以支持他们。虽然没有，但是我看他们那种的韧性和这个坚定比我们那个力量可能不减，而且就是更加的比我们更好。就是我看见他们给这些新朋友啊弟兄姐妹打根基比我们要严格的多。那我们这边开放给所有的人来，然后我们给他们听福音的机会，他们那边呢人虽然很少，但是他们如果星期天不休息的这些人他就安排每一天，所以他每一天都有人来，每一天都会培训一个人，哪怕有一个人来。我们有一次我的经历是，有一天就是我们两个牧师两个师母四个人为一个人来培训，他们的那个信心是很了不起的，我觉得他们的根基很好，信仰的根基很好，他就是说就是为十字架为耶稣这个福音的工作来做，不管神带来谁带来几个他们都会这样继续的做，他说神的恩典够用的。 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缺乏，他说神的恩典够用，他从来没有抱怨说我没有工资，没有多少人支持我们，从来没有。他还提醒我们说不需要把我们的需要分享那么多人，只是上帝知道就够了，上帝会供应的，
很大的信心
对，对我们也是很多的鼓励。他知道上帝一切的工作不要跟人去纠结，就是顺服神，如果神现在给我这个环境，那在这个环境里面他跟神交账。
那你说在那边很多的中国人，他们可能是在服务性的行业，譬如说在超级市场，在餐馆、那星期天如果叫他们去教会不是很困难吗？
是，所以他们的聚会人数就不稳定，平时就会增加一些聚会，有一些休息了，平时就休息，礼拜天要工作，所以他们平时就给他们补课啊，所以他们的福音根基打得特别好，一个是一个这些弟兄姐妹虽然很少，可是很真诚的在服侍，信了主之后就被栽培，然后就服侍。
那在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例子，或者您见到特殊的见证呢？
我见的有一个是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去新加坡读神学了，就他们培养了一个人从不信到信，然后培养他，他就有心去传福音，然后就送他去新加坡的神学院。然后还有一个他们在培训预备去送他去神学院，那我姐姐姐夫就说他们已经年纪大了，他们在培养新人来接这个继续的传福音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一个一个要送出去装备，然后他们再回来继续的他们这些工作。那另外我听了一个见证，就是一个姐妹她是从东北来的，那一天我们就是为她复活节讲道来改她的讲章和帮助她怎么样的讲道。那这个姐妹曾经自杀过两次，严重的忧郁症，睡眠各方面都不行的，然后她的婚姻破裂，她从小就是妈妈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她的爸爸娶了两个，等于是她有两个后妈，那她从小就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她到日本呢，她说她是为了寻找这个安全感来的日本，结果来了之后非常的痛苦，结果她就想死，两次没有死成，有人传福音，结果就把她带到我姐姐这个教会，然后在这边他就这个忧郁症被医治了，有心去传福音，很热心的，他还带人来教会，他也在服务行业在打工，我姐姐他们就看见他这种心，然后就装备他，单独的个别的来栽培他，所以他这个复活节已经讲到了。
另外他们还是想九州大学呢，有本来以前是在城里的规划诊所大学搬到另外一个区，所以呢他们也有计划将来是不是在另一个区开始一个职堂，面对那边的华人的需要。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你希望我们在这边的弟兄姐妹为在日本的同胞祷告呢？
是的，事实上哈，我们这边东部一些宣道会知道他们的情形，也常常为他们祷告，甚至我有印象在卡瑞有教会曾经去过短宣到他们教会，另外我还听说过台湾的一些教会也曾经去过他们的短宣，也看到不同的教会也都常常为他们祷告，对他们很多的鼓励。
对，我觉得神已经在那个地方开始兴起很多人来对他们有负担，然后要为他们祷告的就是他们要买一个大的地方，不能够租，所以他们只能买，要需要一大笔的资金。我觉得他们最需要的是需要为他们祷告，就是神按照神的时间表能够为他们成就更大的一个地方，让更多的人可以去短宣去支持他们，因为他们还是比较孤单的在奋战吧，虽然有很多弟兄姐妹去看望他们，但是他说如果来这边的人呢就是专心的来讲道和带主日学孩子的这些的教育啊，这些的讲座，他说如果其他的说来旅游啊来看一看，他说就分散他们的精力，去的人呢一定就是能够讲道能够带主日学能够真正的来去探访啊传福音的这些人，一起同心的来为那块地方祷告，我相信这个硬土一定会被神改变的。还有另外一个补充，就是为我姐姐的身体祷告。我听到一个姐妹他们在北京的家庭教会为各地的宣教士祷告，他们有一个365计划，365的意思就是一年365天，他们每一天节约一杯的咖啡钱，然后放在宣教基金里面，还有呢各个教会每个小组每一天为一个宣教士祷告， 然后他们还有一些就是每一天学习在为宣教士祷告和灵修的时候，在这个之前不吃早餐，在早餐之前必须为宣教士祷告，然后再吃早餐。
为何会心肠怨叹？为何黑云迷茫？为何心灵却孤单？甚至一脱尘寰，耶稣是我的父辈，他是我的良友，他竟看空笑八千，甚至我的梦全他竟看过小半截，甚至我比梦全有。我听救主温柔声，触及你心有情，安息主怀的天际，毫无一句真经，有主引领在前头，我不跟随他走，他竟看空笑八千，甚至我的梦全他竟看过小马雀，甚至我比梦见
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